弟兄姊妹平安，因为下周主日是中树节，再下周主日是复活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47到54节，关于大祭司该亚法他预言耶稣的死亡。在路加福音第11章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行了这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之后，当时在场的许多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相信了耶稣。但是也有一些看见的人，却把耶稣所做的事去告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主要管理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是跟民间的老百姓有比较密切的接触。所以当耶稣行了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在那里有很多人看见了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相信了耶稣。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看见了，却去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告诉法利赛人。所以这些人跟那些相信的人形成对比，暗示了他们的动机是邪恶的。于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有一个连接词，所以，作者说，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召集了一个会议，召开公会的会议。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连接词所以翻译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因为接着前面第46节所记载的，有一些法利赛，有一些看见耶稣行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的人，去告诉法利赛人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就表明是因为有人把耶稣所行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去告诉法利赛人，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召开公会的会议。所以这个连接词是不能够省略的，表明是因为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叫拉撒路已经死亡四天的人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一些邪恶的人看见这个神迹，他们不但不相信，反而去告诉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之一，那就是法利赛人。于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他们就召开公会的会议。公会在当时是犹太人最高的司法团体，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法院，或者说最高法庭。公会是由大祭司担任主席， 下面有70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祭司长。祭司长是从大祭司家族所选出的权贵阶级的祭司，所以祭司长基本上就是一些权贵阶级的祭司。公会里面大部分的成员是祭司长，少数是文士，文士是属于法利赛人，还有一些长老，这些长老是民间的领袖。所以大祭司担任公会的主席，下面有70位成员，公会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司法团体。于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也就是文士，召开这个公会的会议。接下来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会议中他们进行的讨论。首先他们评估他们的努力的结果，他们说，我们成就了什么。和合本翻成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版本，他们不是很着急说我们怎么办啊，他们是首先在开会的时候，首先他们评估他们所做出的努力的成果是如何，他们就问他们自己，我们成就了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是指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任何行动计划，只是做出微不足道的一些步骤。因此他们想知道他们所做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成果，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公会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计划，他们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步骤，所以他们就评估他们的努力的成果，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努力有什么成果。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是指与耶稣所做的相对比，他们成就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跟耶稣所做的来对比的话，他们就问他们自己，他们成就了什么。耶稣行了一个又一个神迹，但是他们却没有一点的进展，所以这是一个修辞问句，隐含了一个否定的答案，那也就是他们做这个评估，他们发现他们什么也没有成就。于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他们的隐忧，他们说，因为这人行了许多神迹。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行了许多神迹，这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但是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并没有促使他们重新调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与态度。我们看见对那些已经定义要反对耶稣的人，是不会被任何有力的证据所折服。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尽管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也没有使他们 重新来调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和态度。原因是他们心里已经定义要反对耶稣，既然他们已经定义要反对耶稣，就不会被任何有力的证据所折服。这是类似路加福音第16章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16章，耶稣讲了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也是拉撒路。这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财主当然是很富有的人，拉撒路经常被放在财主门口来乞讨，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后来拉撒路死了，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很痛苦，他看见拉撒路，他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 怀中，他就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用一点凉水来沾沾他的舌头，因为他在这个火焰里面很痛苦。但是亚伯拉罕跟他说，拉撒路，亚伯拉罕和拉撒路与财主之间是有深渊，是无法跨越的。于是第27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这个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一个人他们已经刚硬他们的心，那么就是有神迹，这么有力的证据也不能够使他们改变他们的态度。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能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心中已经定义要反对耶稣，所以尽管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不会被任何有力的证据所折服。耶稣所行的神迹不但不会促使他们相信，反而成为他们更加刚硬反对耶稣的理由，反而成为他们更加刚硬反对耶稣的理由。所以有人把耶稣所行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去告诉法利赛人，他们就召开公会的会议。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反而叫他们更加刚硬反对耶稣，所以他们说出他们心中的隐忧，如果我们让他如此下去，所有人都将相信他，并且罗马人将来夺去我们的地方和我们的国家。他们的隐忧是什么呢？他们害怕如果任由 耶稣如此继续下去，如此继续行许多的神迹，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那么他们说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他。如果任由耶稣如此继续下去，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他。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更强烈的显明他们心中的害怕，害怕任由耶稣这样子继续的行各样的神迹，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相信耶稣。他们心里面有极大的惧怕，甚至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盛行对弥赛亚的期待。如果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任由耶稣继续这样来行各种的神迹，那么当时所盛行的对弥赛亚的期待也有可能会引发暴动和骚乱。也就是说，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可能他们就是要来拥戴耶稣作王。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看见耶稣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男丁5000人。当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众人看见了，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然后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如果任由耶稣如此继续下去，不但他们怕所有的人都会相信耶稣，甚至当时所盛行的对弥赛亚的期待，也有可能使民众引发暴动跟骚乱，可能他们要强逼耶稣作王。那么罗马政府必定会来采取强硬的行动，夺去他们的地方和他们的国家。因为当时这个犹大地区是由罗马巡抚直接管辖的，如果一旦有暴动和骚乱发生，罗马政府就会来采取强硬的行动，会夺去他们的地方和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地方在这里是指圣殿，他们的国家其实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所谓的国家是指在罗马政权下，他们是一个半自主的犹太国家，也就是罗马政府允许犹太人在关于他们自己的事务、宗教或者民事这些事务上可以有自治权，他们可以来管理、来治理他们犹太百姓的民间的事务。所以如果一旦引发暴动跟骚乱，罗马政府呢会来采取强硬的行动，而且会使他们的圣殿，甚至他们拥有的这个半自主的这种自治权也会被等于说也会被撤销。但是在这里他们使用一个很特殊的用词，就是夺去。罗马人将来夺去我们的地方和我们的国家，这个特别的用词夺去就显明他们真正关心的 是他们自己的权势与声望，远超过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因为我们说了，这个祭司长是权贵阶级，他们都是在罗马政府的政权之下的权贵阶级。如果一旦罗马政府采取强硬的行动，那么不但会夺去他们的圣殿，甚至会夺去他们的地方。可是用夺去就显明这个特殊的用词，就显明公会的人真正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势和声望，远超过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关心。当他们的国家不能存在了，这个半自主的犹太国不能存在了，那么这些权贵阶级特殊的地位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他们的隐忧。于是该亚法就提出一个建议。我们晓得按旧约律法的规定，大祭司是终身职，但是罗马政府不要任何人太过于有权势，所以大祭司的职位就由罗马政府随意指派或者革职。也就是说，本来按照律法的规定，大祭司是终身职，一旦担任大祭司，就是这个任职就是一直到死才结束。可是罗马政府不想要有任何人太过于有权势，所以罗马政府就随意指派大祭司，或者把在任的大祭司免职。该亚法就是在公元18年被罗马政府指派做大祭司，他从公元18年一直到公元38年担任了18年的大祭司，应该是公元18年到公元差不多36年，他一共担任了18年的大祭司。他是一个很骄傲无情的人，而他的岳父是在他之前在公元第6年到第15年做大祭司，后来是被罗马政府革职。但是他的岳父亚纳虽然在公元15年被罗马政府革职，但是革职以后仍然继续享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个该亚法是，所以我们知道是被罗马政府指派做大祭司，在当时是罗马政府所指派的大祭司。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该亚法是那一年做大祭司，和合本把它翻成本年啊，本年。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就是那一年，该亚法是那一年做大祭司。那一年这个表达不是指大祭司的职位是每一年被指派的啊，那么那一年啊，该亚法被指派做大祭司，不是这个意思。那一年是指 那个重大的一年。什么是那个重大的一年呢？也就是耶稣被钉死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重大的一年。在那个重大的一年，该亚法是大祭司，所以他是那一年做大祭司。不是说大祭司的职位是每一年 被重新指派，而是那是一个重大的一年。为什么是重大的一年？因为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所以那一年他担任大祭司的职任。于是这位该亚法他就提出一个建议，他首先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句古语，意思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讨论，在评估他们所做的努力的成果，然后提出他们的隐忧，该亚法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人替百姓死，使全国不灭亡，这是对你们有利的。该亚法他从政治上智慧与谨慎的考虑这样的观点来看，什么能够拯救整个国家呢？不但如此，他也从对掌权者最有利的观点来看，什么对他们是最有利最好的呢？所以该亚法他从政治上智慧与谨慎的考虑这样的观点来看，什么能够来拯救整个国家呢？并且从对掌权者最有利的观点来看，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呢？因此他提出，耶稣的死既能够使国家不致灭亡，不致失去他们有限的自主权，又能够使他们特殊权贵阶级的地位得以保存。所以你们没有考虑到一个人替百姓死，使得全国不灭亡，而且这是对你们有利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死既能够使国家不致灭亡，不致失去有限的自主权，又能够使他们特殊权贵的地位得以保存。但是这里该亚法他说替百姓死，这样的一个表达是使用牺牲献祭的用语，也就是替代替百姓死，这个替代是一种牺牲献祭的用语。该亚法他的话乃是指耶稣将好像替罪的羊一样被杀，好像替罪的羊羔一样被杀，来使国家与宗教领袖的政治地位都可以得到保存。好，所以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这个替百姓死是一种宗教的牺牲献祭的一种用词。可是该亚法的意思是指耶稣好像替罪的羊羔一样被杀而死，那么就可以使国家和宗教领袖的地位都得到保存。 作者作者记载了干牙法所提出的这个建议，他就立刻针对干牙法的建议提出说明。首先作者说明干牙法是说预言，作者说他说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起手，不是他 initiate。 干牙法说这个话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起手，这不是指他不能控制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就好像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耶利哥城对面的摩押平原准备要过约旦河，那时候摩押王他听说以色列人把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两个亚摩利王都打败了，得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个摩押王巴勒他就去招了一个术士叫做巴兰。这个术士巴兰，巴勒招巴兰来就是要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巴兰神禁止他去，然而新约告诉我们他为了这个巴勒，这个摩押王巴勒所提供的这个丰富的报酬，他为力往错谬的道上直奔。换句话说，后来神允许他去，但是神却不允许他说他要说的话，不允许他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巴兰说，神把什么话放在我口里我就说什么。所以巴兰他不能控制他自己所要说的话，但是这里干牙法他说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起手，意思并不是说他不能控制他所要说的话，他是经过思考并且做出这样的裁决。所以为什么作者说干牙法是说预言呢？作者说，但是身为那一年的大祭司，他就说预言，因为他身为那一年的大祭司，所以他是说预言。作者的意思是，基于干牙法是大祭司，并且基于那一年是耶稣将要被钉死的重大的一年，基于这两个因素，他有如一个先知说预言。基于干牙法是大祭司，而且基于那一年是耶稣将要被钉死的重大的一年，所以干牙法有如一个先知说预言，意思就是神是在一切之上掌权，以致当干牙法发言，神就借着他的话来说话。干牙法是经过思考所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由于神在一切之上掌权，因为干牙法是大祭司，而且那一年是耶稣将要被钉死的重大一年，所以当干牙法发言，神就借着他的话来说话。 虽然他所说的是一种讥讽的政治性现实主义，他说的话是一种讥讽，是一种讥讽的政治性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是考虑政治上的利益。这是盖亚法所说的，所以他说的话跟神说的不是同样的东西。但是神要人以另一种更深一层并且是有更重大意义的方式来了解盖亚法所说的话。换句话说，盖亚法说的话跟神说的话显然不是相同的。但是为什么盖亚法是说预言呢？因为神在一切之上掌权，所以当盖亚法发言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所说的话来说话。神要人以另一种更深一层并且是有更重大意义的方式来了解盖亚法所说的话。因此作者就说明，接下来说明盖亚法的话所说的预言到底是如何。首先，耶稣将替这一国死，耶稣将替这一国死。这一国在这里的上下文乃是指犹太国家，耶稣将替犹太国家死。替这国死是再一次使用这种牺牲献祭的用语，具有替代的意思，替这一国死，这又是属于牺牲献祭的这种用词，是具有替代的意义。所以无论是盖亚法或者是作者，都了解耶稣的死是一种替代的死，或者是耶稣死，或者是国家死。为了要让国家不死，所以就是由耶稣来替代，是耶稣死。所以盖亚法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这里作者说明盖亚法所说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预言呢？作者说耶稣将替这个国家死。所以无论是盖亚法或者是作者，都了解耶稣的死是一种替代的死。但是盖亚法所想的完全是在政治的层面，而作者却要读者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观点来思考。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就向人介绍说，看哪，神的羔羊。他看见耶稣到他那里，他就向人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盖亚法虽然了解耶稣的死是一种替代的死，但是他所想的完全是在政治的层面，耶稣死就可以使犹太国家不至灭亡，不至死。可是作者说耶稣将替这国死，是要读者以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观念来思考。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论的那一位。 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见是论到一位受苦的仆人，从53章的第一节到12节，整章都是在讲论这位受苦的仆人。而第四节说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等等。所以作者说，耶稣替这国家死，乃是要读者以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观念来思考。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论的那一位，他担当人的罪，像羊羔一样牺牲而死，成为赎罪祭，使人得拯救。我们晓得在利未记记载，无论是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献祭的人都要把手按在牲畜的头上，表示说由这个牲畜来担当他的罪，然后这个牲畜就被杀牺牲而死，使献祭的人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可以得拯救。所以耶稣是神的羊羔，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论的那一位，他担当人的罪，像羊羔一样牺牲而死，成为赎罪祭，使人得拯救。接下来作者说，他不只是替这国死，但为要将神四散的儿女聚集成为一。不仅是替这国死，而且要把神四散的儿女聚集成为一。在纯粹犹太人的背景之下，神四散的儿女是指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那么这就是指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将被聚集到应许之地，得享神的国。这是在纯粹犹太人的背景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先知书多次提到神他要把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到应许之地。例如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五节第六节，神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这是从纯粹犹太人的背景来了解。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作者所说的耶稣的死，不只是替这个国，替不只是替犹太国死，也是替神四散的儿女死，为要将他们聚集，使他们成为一，成为合一。这里所指的乃是耶稣的死所带出的立即的果效，耶稣的死所带出的立即的果效，不但是替犹太国死，也使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也是为所有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而死，并且使得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可以被聚集成为一个团体。这个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六节耶稣已经论到这个耶稣的死所产生的立即的果效。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耶稣他的死 不只是替犹太国死，也是为所有神四散的儿女而死，而死使得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可以被聚集成为一个团体，并且这个合一的这个主题就期待第十七章耶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这所有的就期待了向外邦人的宣教使命。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但是这里耶稣的死不只是替犹太国死，也替所有神四散的儿女而死，来把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聚集成为一个团体。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也很清楚地说，他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也是说不是属于以色列神的选民，但是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被聚集成为一个团体。这不但是期待第十七章耶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同时这所有的就期待向外邦人的宣教使命。对基督徒而言，真正神的儿女就是凡接待成为肉身的道，也就是相信他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是这个他是谁呢？就是十四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真正神的儿女就是那些接待耶稣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唯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将被聚集在一起进入一个教会。也就是说这个福音 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传扬。于是，凡是听见福音就悔改，接待耶稣，相信他，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们就被赐给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而这所有神真正的神的儿女分散在全世界各地。那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神四散的儿女招聚在一起，进入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论到人子的再来，第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同样，马可福音的第13章也 是跟马太福音24章一样，记载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第26节，马可福音13章26节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因此，耶稣不仅是替犹太国死，也是替神四散的儿女而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神四散的儿女招聚在一起，进入一个教会。作者插入他针对该亚法的建议所做的说明之后，他就记载了公会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作者说，所以从那一天起，也就是他们公会召开会议，他们听见该亚法所提出的建议的那一天，从那一天起，他们一起计划杀害耶稣，或者说和合本翻成他们一起商议杀害耶稣。计划或者商议这个字是含有议决的意思，所以不是指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商议要杀害耶稣，而是指该亚法的建议就被全公会的人接受了。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决定了要杀耶稣。所以这里说他们一起计划杀害耶稣，或者他们一起商议杀害耶稣，其实在希腊文，计划或商议这个字是含有议决，开会做了决议，含有议决的意思。所以从那一天起，他们一起商议杀害耶稣，不是指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就计划要杀耶稣，而是指该亚法提出建议之后，他的建议就被全公会的人接受。所以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决定了，做出一个议决，就决定了要杀耶稣。耶稣 所行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促使公会决定要杀他。既已经做出决定，剩下的就是要去执行，但是呢，必须配合政治的利害关系而行。我们已经说了，他们若是不考虑政治的利害关系，若是引起暴动或者骚乱，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国家的灭亡，而这些权贵阶级的地位也保不住。所以他们是召集公会来商议，在这个开会过程中，该亚法提出建议，他所提出的建议被接受了。所以作者说，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决定了要杀耶稣。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剩下的他们就是要去执行他们这个决定，可是必须配合政治的利害关系而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3节到第5节记载说，逾越节前，公会的人聚集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商议如何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以，恐怕民间生乱。所以做了决定，但是呢，是要执行这个决定，捉拿耶稣并且杀他。可是他们必须配合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以在逾越节前，他们又一次聚集在该亚法的院里，来商量有什么办法可以捉拿耶稣并且杀他。但是他们特别说明，当节的日子，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这些犹太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大概是平常耶路撒人口的10倍以上。所以在逾越节的期间，不可以做这个捉拿耶稣杀害他的事情，恐怕民间生乱。接下来作者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反应。我们看到作者说，所以耶稣不再继续公然行在犹太人中间。这里我们又看到所以这个连接词，在这里所以表明是因为公会所做出的决定，要寻找途径和方法杀耶稣，耶稣就不再公然行在犹太人中间。所以这个所以是说明为什么耶稣不再继续行在不再继续公开的行在犹太人中间呢？是因为公会做出的这个决定，公会决定要杀耶稣，他们要寻找途径和方法杀耶稣，所以耶稣就不再继续公开的行在犹太人中间。是不是耶稣害怕被杀呢？作者他这个叙述其实是做出一个神学声明，一个神学的一个声明，一个 theological proclamation， 一个神学的宣告。为什么这是一个神学的声明呢？ 当耶稣知道公会议决要杀他，所以他就不再继续公开行在犹太人中间。这是要表明，没有任何人类的法庭能够迫使耶稣走上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与他钉十字架的时间乃是父的决定，是神的决定，但同时也是耶稣自己定义要做出的行动，不是由犹太的最高司法的团体来决定耶稣什么时候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由神所做的决定。耶稣的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以及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都是由神来决定，所以当耶稣知道公会做出的议决要杀他，他就不再继续公开行在犹太人中间，所以他就不再公开行在犹太人中间。换句话说，作者表明，没有任何人类的法庭能够迫使耶稣走上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由神、由父来决定，同时也是耶稣自己定义做出的行动。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耶稣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决定，但也是耶稣自己的决定，没有人夺他的命，是他自己舍的，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但他最后加上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当公会做出决定要杀耶稣，耶稣就不再继续公开行在犹太人中间，因为没有任何人类的法庭能够迫使他走上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和时间乃是神的决定，是父的决定，也是耶稣自己定义要做出的一个行动。于是耶稣离开那里，去靠近旷野的乡下，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在那里与门徒同住。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就不公开在行在犹太人中间，那所指的就是他就不公开的行在犹太地，他就离开那里，他就离开犹太地，就去到靠近旷野的乡下，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做以法莲。到了名叫以法莲的村庄，耶稣就跟门徒住在那里，直到逾越节临到。这个名叫以法莲的村庄，没有人可以确知是在什么地方，但是耶稣他知道公会做出的决定要杀他，他就离开犹大地， 他就去到靠近旷野的一个名叫以法莲的村庄，跟门徒住在那里，一直到逾越节临到。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看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他们重新调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与态度。对那些已经定义要反对耶稣的人，不会被任何有力的证据所折服。耶稣所行的神迹不但不会促使他们相信，反而成为他们更加刚硬的反对耶稣的理由。所以耶稣所行的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促使公会决定要杀他。作者说明，大祭司该亚法所提出的建议乃是说预言。基于该亚法是大祭司，并且基于那一年是耶稣将被钉死的重大一年，他有如一个先知说预言，因为神在一切之上掌权，以致该亚法发言，神就借着他的话来说话。虽然他和神不是说同样的东西，但是神要人以另一种更深一层，并且是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方式来了解该亚法所说的话。因此作者就来给我们说明该亚法的话所说的预言是什么。作者说，耶稣替这个国家死，无论是该亚法或者是作者，都了解到耶稣的死是一个替代的死亡，或者是这个国家死，也就是被灭亡，或者是耶稣替代这个国家而死。但是该亚法所想的完全是在政治的层面，而作者却要读者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观念来思考。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论的那一位，他担当人的罪，像羊羔一样牺牲而死，成为赎罪祭，使人得拯救。但作者说，耶稣不只是替罪国死，但为要将神四散的儿女聚集为一。耶稣的死不只是替犹太国死，也是替神四散的儿女死，为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这是指耶稣的死所带出的立即的果效。耶稣的死就使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被聚集成为一个团体。所以他不但是替犹太国死，也是替神四散的儿女而死。在约翰福音10章16节，耶稣已经说他还有另外的羊，不在这个羊圈的，不是在跟犹太人的这个羊圈里，但是耶稣说他要把他们带来，并且要合为一，归一个牧人。所以这是耶稣的死带出的一个立即的果效。而这个合一的主题就期待第13章耶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这些 就期待了向外邦人的宣教使命。对基督徒而言，真正神的儿女就是凡接待道成肉身的耶稣，也就是相信他的人。他们分散在世界，全世界各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被聚集在一起，进入一个教会。最后，作者说明，当耶稣知道公会做出这个议决要杀他，所以他就不再继续公开的行在犹太人中间。这表明没有任何人类的法庭能够迫使耶稣走上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和时间乃是由父来做决定，同时也是耶稣自己定义要做出的行动。因此他就离开犹大地，去到靠近旷野的乡下，与门徒住在一个名叫以法莲的村庄，直到逾越节临到。今天这段经文从这些宗教领袖的身上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他们不能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耶稣虽然行了这么多神迹，也没有使他们改变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和态度。原因是他们已经定义要反对耶稣，所以任何有力的证据都不能够使他们折服。相反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反而使他们，反而成为他们更加刚硬的来反对耶稣的理由。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存在一些既有的想法和观念，如果我们从我们既有的想法和观念，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并且我们坚持我们这些既有的看法来读神的话，那么往往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甚至我们不信神的话。其实今天我们都有一些神学框架，譬如说加尔文派，这个神学的立场就是有一个神学的框架，以这个框架来读神的话，或者亚米念这个神学的立场，这是一个神学的框架，在读经的时候以这样的框架来读，那么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例如希伯来书第六章和第十章都很清楚的警告被盗的危险。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作者警告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这样的人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近乎咒，就是咒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这两段经文的解释，持加尔文派神学立场的人，他们为了要符合他们的神学立场，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些警告只是对那些表面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不是基督徒的人。但是这一种的神学立场，先入为主的一个框架，就会影响我们正确的来解释，来明白神的话。其实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是一个真正的警告，是一个真正警告一个基督徒，是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提出的一个警告。但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该亚法的话，作者说他是在说预言，论到耶稣替这个国家死，也替所有神四散的儿女死，要把他们聚集，使他们成为一，特别是耶稣替代的死亡。作者让我们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观念来思考该亚法所说的替这个国家死，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讲论的神的羊羔，他担当人的罪，像羊羔一样的牺牲而死，成为赎罪祭，来使人得拯救。所以我们特别是马上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应当深入的去默想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论到耶稣替代的死亡，论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牺牲而死，成为赎罪祭，使我们罪得赦免，并得到拯救。其实可能我们觉得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只是一种理性的了解，除非我们经历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才能够真正有一个属灵的明白。 能够真正明白耶稣的死的意义和果效，我们会带出对神的敬拜、赞美和感谢。希望我们不要认为我们都知道了，这是一种骄傲。我自己越来越经历，每当圣灵把我好像已经很熟悉的一些真理的话来教导我，使我心窍被打开，真正的明白，那真的是跟我只是理性知识性的明白是决然不同的，这个是没办法来描述的。但是我很清楚，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是死的，神的话只是字句，只是死的，只有圣灵使得神的话成为活泼有力的，是能够改变生命的。神生命的生命之道，真的是生命之道。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特别我们要预备这个受难节和复活节的来临。每一年我们都纪念耶稣的受难，也欢庆耶稣的复活，但是到底这些是不是只是形式而已，或者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过受难节，每一天都在过复活节？我们需要圣灵这样子来使我们的心窍被打开，又从神得到属灵的明白、属灵的领悟，那我们真的就是经常的、每一天的，我们会来纪念主的恩典，为我们舍命，成为赎价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每一天可以来欢庆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能够真正讨神喜悦、真正荣耀神的生命。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渴望圣灵亲自领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让我们真正不是只是知识性的，乃是真正的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在神面前与帮助我们建立跟神有个更加亲密的关系，更加过一个赞美和感谢、敬拜和顺服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